26年春季，周王二月辛卯日，魏国的宁喜杀死他的国君飘，魏国的孙林父进入七地并被判。甲午日，魏侯看重新回到魏国。夏季，晋侯派荀吴前来聘问。鲁襄公在澶渊会见晋国人、郑国的梁萧、宋国人、曹国人。秋季，宋公杀死他的太子痤。晋国人拘捕了魏国的宁喜。八月壬午日，许南宁在楚国去世。冬季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进攻郑国，安葬许灵公。26年春季，秦伯的弟弟真到晋国去重申盟约，书相命令召见行人子元。行人子朱说：“朱应当值班。”说了三次，书相没有答应。子朱发怒说：“职位级别相同，为什么在朝廷上贬黜我？”手按剑柄跟上去。书相说：“秦晋不和已经很久了，今天的事情侥幸成功，晋国依靠他，不成功三军就会尸骨暴露。”子元沟通两国的话没有私心，您却常常改变，奸邪的是奉国君的，我能够抵御。也撩起衣服跟上去，人们把他们劝开。晋平公说：“晋国大概快要昌盛了吧，我的臣子所争执的是大事。”师旷说：“公室的地位恐怕要卑微了，臣下不争心而争利，不努力于德性而争辩是非，私欲已经膨胀，能不自卑吗？”魏献公派子仙为他谋求复位，子仙推辞，晋祀强迫命令他。子仙回答说：“国君没有信用，臣下害怕不能免于祸难。”晋祀说：“即使这样，为了我的缘故你也应该去。”子仙答应了。当初献公派人与宁喜谈这件事，宁喜说一定要子仙在场，不过样事情必定失败，所以献公派子仙去。子仙没有得到晋祀的命令，就以献公的命令对宁喜说：“如果能回国，正是由宁氏主持，祭祀则由寡人主持。”宁喜告诉瞿伯玉，伯玉说：“愿没有听说国君出走，又怎敢听说他回国。”于是就出走，从晋处的关口出国。宁喜告诉右宰谷，右宰谷说：“不行，得罪了两位国君，天下谁能收留您？”道子说：“我从先人那里接受了命令，不能有二心。”右宰谷说：“我请求出使去观察一下。”于是再一一觐见献公。回来后说：“国君在外流亡了12年，却没有忧愁的神色，也没有宽容的话语，还是那样一个人。如果不停止，离死就没有几天了。”道子说：“有子仙在那里。”右宰谷说：“有子仙在那里又有什么好处？这人多了反而能逃亡，对于我们有什么作为？”道子说：“虽然这样，不能停止了。”孙文子在七地，孙家到齐国聘问，孙襄留守在封地。二月庚寅日，宁喜、右宰谷进攻孙氏，没有战胜，伯国受伤，宁喜退出住在郊外。伯国死去，孙氏夜里哭泣。国人召请宁喜，宁喜再次进攻孙氏，战胜了。辛卯日，杀死子叔和太子角。春秋记载说，宁喜是齐军飘，是说罪过在宁氏。孙林父带着妻的投靠晋国。春秋记载说，入于妻一判，是归罪于孙氏。臣子的俸禄实际上为国君所有，合乎道义就前进，否则就全身而退。以专有俸禄来周旋，就是罪过。甲午日，魏侯进入国都。春秋记载说，复归是说明国人让他回来的。大夫在国境上迎接的，魏侯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说话。在路上迎接的，魏侯从车上向他们作揖。在城门口迎接的，魏侯只是点点头而已。魏侯到达后，派人对太叔文子说：“寡人流亡在外，几位大夫都让寡人早晚听到魏国的消息，唯独您不在寡人这里。古人有话说，不是应该怨恨的不要怨恨，寡人怨恨了。”太叔文子回答说：“臣知道罪过了，臣没有才能，不能背着马龙头马缰绳跟随您保卫牛马，这是臣的第一条罪状。有人出奔在外，有人在国内留守，臣不能怀有二心，沟通内外的话来侍奉国君，这是臣的第二条罪状。有两条罪状，岂敢忘记死？”于是出走，从晋处的关口出国。魏侯派人阻止了他。魏国人入侵七地的东部边境，孙氏向晋国诉苦， 晋国派兵戍守毛氏，直绰进攻毛氏，杀死晋国戍守的300人。孙蒯追赶直绰，不敢攻击。孙文子说：“你连恶鬼都不如。”孙蒯于是跟从魏军，在虞地打败了他们。雍租俘获了直绰。孙氏又向晋国诉苦，郑伯奖赏攻入陈国的功劳。三月初一甲寅日，设想里招待子展，赐给他仙禄、三命之符、仙八座城邑；赐给子产赐禄、再命之符、仙六座城邑。子产辞谢城邑，说：“从上而下，递减数目以二为度，这是礼。臣的位次在第四，而且这是子展的功劳，臣不敢接受这赏赐的礼仪，请求辞去城邑。”郑伯坚持给他，于是接受了三座城邑。公孙辉说：“子产恐怕将要主持政事了，辞让而不失礼。”晋国人为了孙氏的缘故，召集诸侯，将要讨伐魏国。夏季，中行木子前来聘问，这是为了召秦鲁襄公。厨子，秦国人入侵吴国，到达鱼楼，听说吴国有了防备就退兵，于是入侵郑国。五月，到达成军，郑国的黄杰在成军戍守，出城与楚军作战，战败。川风须俘虏了黄杰，公子围与川风须争夺黄杰，二人请亳州离评判。亳州离说：“请问问俘虏本人。”于是让他们把俘虏带来。亳州离说：“争夺的对象是君子，他有什么不知道？”项上举起手说：“这一位是王子维，我们国君尊贵的弟弟。”项下举起手说：“这一位是川风须，方城外的县尹。是谁俘虏了您？”俘虏说：“胁碰到王子，抵挡不住。”川风须发怒，抽出戈追赶王子维，没有追上。楚国人带着黄杰回国，应景父和黄杰一起戍守成军。楚国人囚禁了应景父，把他献给秦国。郑国人在应氏那里取了财货，去向秦国请求赎取。子太叔担任令政，为他们请求。子产说得不到，接受楚国的战利品，却从郑国取财货，不能算是国家。秦国不会这样做。如果说拜谢君王的辛劳，郑国如果没有君王的恩惠，楚军恐怕还在敝邑的城下，这样或许可以。不听，于是就出发了。秦国人没有同意，改换礼物，按照子产的话去做，然后才得到应景府。六月，鲁襄公在澶渊会见晋国赵武、宋国项须、郑国梁萧、曹国人，这是为了讨伐魏国，划定七地的田界，收取了魏国西部边境邑氏60座城邑给了孙氏。春秋没有记载赵武，这是尊重襄公；没有记载项须，是因为他迟到了。郑国排在宋国之前，是因为郑国人按次序到达，当时魏侯参加了会见。晋国人拘捕了宁喜、北宫仪，让女齐先率领他们回国。魏侯去到晋国，晋国人拘捕了他，把他囚禁在示若氏的家里。秋季七月，齐侯郑伯为了魏侯的缘故去到晋国，晋侯同时设想里招待他们。晋侯迎送嘉乐，国景子作为齐侯的相礼迎送了萧，子展作为郑伯的相礼迎送资一。书相命令晋侯拜谢两位国君，说：“寡君敢拜谢齐君，安定我先君的宗庙；敢拜谢郑君，没有二心。”国子派晏平仲私下对书相说：“晋君在诸侯中宣扬他的美德，体恤他们的祸患，弥补他们的缺失，纠正他们的过失，治理他们的烦乱，这就是作为盟主的缘故。如今为了臣下而拘捕国君，怎么办？”书相告诉赵文子，文子告诉晋侯，晋侯说明魏侯的罪过，派书相告诉两位国君。国子迎送配之柔矣，子展迎送将仲子息，晋侯于是答应让魏侯回国。书相说郑国的七穆罕氏大概会最后灭亡，子展节俭而专一。当初宋国的瑞斯图生下个女儿，皮肤红而且长毛，就把她丢在堤下，共姬的妾把她拾了进来，给她起名叫做契，长大后长得很美。宋平公向共姬问晚安，共姬和他一起吃饭，平公见到契注视他，觉得他特别美，共姬就把契献给平公，受到宠爱，生下左。左长得丑但性情温和，太子痤长得漂亮但心性狠毒，项须害怕他又讨厌他。 四人会强毅力做太子的内师，却不受宠爱。秋季，楚国的客人到晋国聘问，经过宋国，太子痤和楚客相识，请求在野外设想里招待他们。平公让他去，伊利请求跟从太子。平公说：“他不讨厌你吗？”伊利回答说：“小人侍奉君子，被讨厌不敢远离，被喜欢不敢亲近，恭敬的等待命令，岂敢有二心？即使有人在外面伺候，也没有人在那里伺候。臣请求去。”平公就派他去了。到达以后，伊利就挖坑，用牺牲把盟书放在牲口上面，验证之后就飞快地报告平公说，太子将要作乱，已经和楚客结盟了。平公说，他已经是我的太子了，还要求什么？伊利回答说，想要快点即位。平公派人去查看，确实有这回事，向夫人和左氏询问，都说的确听说过。平公囚禁了太子，太子说，只有左能够使我免于祸难。召见左，让他去请求，说到中午还不来，我知道自己该死了。左师向虚听说后，就和左谈话，故意唠叨不停。过了中午，太子就上吊死了，左被立为太子。平公渐渐听说太子没有罪，就烹杀了伊利。左师见到夫人的马夫，问他是谁，马夫回答说，是君夫人家的人。左师说，谁是君夫人？
我为什么不知道？
马夫回去把这话告诉夫人，夫人派人送给左师锦和马，先送上玉，说国君的侍妾弃派某人献上。左师更改命令说君夫人，然后再三拜谢，叩头接受了。郑伯从晋国回来，派子西到晋国聘问，这次说寡君来麻烦执事，恐怕不免于罪过，派下来致歉。君子说善于侍奉大国，当初楚国的午餐与蔡国太师子朝友好，他的儿子伍举和生子也互相友好。伍举娶了王子谋的女儿，王子谋做申公时出逃，楚国人说是伍举送他走的。伍举逃亡到郑国，计划再逃亡到晋国。生子将要到晋国去，在郑国的郊外遇到了伍举，两个人铺开荆草坐着吃东西，谈到回到楚国的事。生子说，您走吧，我一定让您回去。等到宋国的相须将要调解晋国和楚国的关系，生子出使到晋国。回国后到了楚国，令尹子木和他谈话，询问晋国的事情，并且说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谁更贤明。生子回答说，晋国的卿不如楚国，但是晋国的大夫却贤明，都是有卿的才能，比如启木、子木、皮革是从楚国运去的，虽然楚国有材料，晋国却实际使用了他们。子木说，难道他们没有同族和姻亲吗？生子回答说，虽然也有，但使用楚国的材料确实很多。归生听说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赏赐不过分，刑罚不滥用。赏赐过分，就怕给予坏人；刑罚滥用，就怕给予好人。如果不幸而有所偏差，那么宁可赏赐过分，也不要滥用刑罚。与其失去好人，宁可利于坏人。没有好人，国家就会跟着遭殃。诗经说，贤人不见了，国家就会困苦，这就是说的没有好人。所以夏书说，与其杀害无辜的人，宁可放过犯罪的人，这是怕失去好人。商颂有这样的话，不过分，不滥用，不敢懈怠偷闲，向夏国发布命令，大大的建立他的福禄，这就是商汤获得上天福佑的原因。古代治理百姓的人，鼓励赏赐而畏惧刑罚，抚恤百姓不倦怠。赏赐在春夏进行，刑罚在秋冬进行，因此将要赏赐时就为此增加膳食，增加膳食则更加丰盛的班次，从这里可以知道他鼓励赏赐。将要刑罚时就为此减膳，减膳就撤去音乐，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畏惧刑罚。早起晚睡，早晚清理政事，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抚恤百姓。这三件事，事理的大节，有理就没有失败。现在楚国滥用刑罚，大夫们逃亡到四方，并且为别国出谋划策，来危害楚国，不能挽救，这就是所谓不能啊。子仪的叛乱，西宫逃亡到晋国，晋国人把他安置在战车的后面，作为主要谋士。绕角之战，晋国将要逃跑了，西宫说，楚军轻佻，容易动摇。 如果多敲鼓发出同样的声音，在夜里进军，楚军一定会逃走。晋国人听从了，楚军夜里溃败。晋国于是入侵蔡国，袭击沈国，俘虏了沈国的国君，在桑穗打败了申西的军队，俘获了申利而回国。郑国从此不敢向着南方。楚国失去华夏诸侯，就是西宫造成的。雍子的父亲和哥哥诬陷雍子，国君和大夫也不帮助雍子。雍子逃亡到晋国，晋国人把触地给他作为主要谋士。彭城之战，晋楚在米角之谷相遇，晋国将要逃走了。雍子对军队发布命令说，放回老人和幼小，让孤儿和有病的回家，兄弟二人服役的回去一个，检阅兵士，准备战车，喂饱马匹，让士兵吃饱饭，军队列阵后烧毁营帐，明天将作战。让该回去的人回去，并且释放了楚国的俘虏，楚军夜里溃败。晋国降服彭城并归还给宋国，带了鱼食回国。楚国失去东夷，子兴为此而死，这就是雍子造成的。子反和子陵争夺夏姬，并且破坏子陵娶夏姬的事，子陵逃亡到晋国。晋国人把邢的给他作为主要谋士，抵御北狄，使吴国和晋国通好，教唆吴国背叛楚国，教他们乘车射箭驾车进攻，让他的儿子胡庸做吴国的行人。吴国从此进攻朝地，攻取驾地，攻克吉地，进入周来。楚国疲于奔命，直到今天还是祸患，这就是子陵造成的。若敖之乱，伯奔的儿子奔黄逃亡到晋国。晋国人给苗地作为主要谋士。鄢陵之战，楚军早晨逼近晋军并摆开阵势，晋国将要逃跑了。苗奔黄说，楚军的精锐不过是中军的王族而已，如果田井平造，摆开阵势来抵挡他们，栾范用嘉宾引诱他们，中行二系一定能够战胜二目，我们就把全部兵力包围他们的王族，一定能够大败他们。晋国人听从了，楚军大败，楚王受伤，军队溃散，子反为此而死。郑国叛离，吴国兴起，楚国失去诸侯，这就是苗奔黄造成的。子木说，确实都是这样。生子说，现在还有比这更严重的。焦举娶了申公子谋的女儿，子木得罪而逃亡，国君和大夫们对焦举说，确实是你打发他走的。焦举害怕而逃奔郑国，伸长脖子向南望说，也许能赦免我。但楚国也没有考虑他，现在他在晋国了，晋国人准备给他一个县，与叔向并列。他如果谋划危害楚国，难道不会成为祸患吗？子木害怕了，对楚王说了这件事，增加了焦举的俸禄爵位，并让他回国。生子派焦明去迎接他。许灵公去到楚国，请求攻打郑国，说如果不出兵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八月，死在楚国。楚王说，不攻打郑国，怎么能求得诸侯拥戴？冬十月，楚王攻打郑国。郑国人准备抵御，子产说，晋国和楚国将要媾和，诸侯将要和睦，楚王因此一时冲动前来，不如让他得逞后回去，这样更容易达成和议。小人的本性是凭血气之勇挑起事端，贪图祸害来满足私欲并博取名声，这不是国家的利益，为什么要听从他们？子展高兴了，不再抵御敌军。十二月已有日，楚军进入南里，拆毁了城墙，从乐市渡口过河，攻打失之梁城门。城门放下，捕获了九个人。楚军渡过泗水而回，然后安葬了许灵公。魏国人把魏姬嫁给晋国，这才释放了魏侯。君子因此知道晋平公丧失了为政之道。晋国的韩宣子到周王室聘问，周天子派人询问来意，他回答说，晋国是起前来向宰吕进献贡品，没有别的事了。周天子听说后说，韩氏恐怕要在晋国昌盛发达了，言辞不失旧礼。齐国在夹地筑城的那一年夏天，齐国的乌鱼带着领丘逃到晋国，他袭击魏国的羊角，占领了他，接着袭击我国的高鱼。当时下大雨，他从城墙的排水洞进入，把武器铠甲藏在库房里，登上了城墙，攻克并占领了他，又攻取了宋国的城邑。这时范宣子去世，诸侯不能惩治他，等到赵文子执政，才最终惩治了他。赵文子对晋平公说，晋国作为盟主， 诸侯中如果有互相侵夺的，就要讨伐并让他们归还土地。现在乌鱼的诚意都是属于应被讨伐的一类，但如果贪图这些诚意，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。请归还这些土地。晋平公说：好，谁可以出使？赵文子回答说：胥良岱能够不动用军队。晋平公便派他前去。